觉上，他们都认为你们相当的好，是不是？至少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总觉得你们这一群人很好。那另外一面呢，也就发现了，破除了很多对基督徒的怎么讲啊，误解、错觉啊，这个幻想啊，
神秘
是吧？在没有跟基督徒接触的时候，你都有你的观念的，
是
认为他是一般什么无敌铁金刚Batman 还是 Superman 认为他们都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觉的，他们就是读经祷告唱诗的。然后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吃饭，也吃稀饭，也吃西瓜，也睡觉。而且在昨天讲的交通中，原来他们也流泪。就让人感觉上这么真实啊！原来基督徒就跟我们一样。是的，基督徒就跟你我一样。所以如果在以后的连续两个主日你都在其中，那今天我们的早晨的交通就是接续连续两个主日的交通。所以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就说到，在圣经中他来讲到罪人的时候他给我们圣经中的观念是，你是人，你就是罪人。跟你做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当圣经中来讲罪人的时候它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接着继续来交通如果在圣经中讲到你我是一个罪人，那我们今天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好，那我们如果要讲到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接续昨天晚上Rex 弟兄所交通的，我盼望那几幅图画你有深刻的印象。好，当然了，我昨天早上讲的我的物理大糊涂，那我们感谢的是我们弟兄的物理博士所以这个就弥补了我们这个大的缺陷然后他把这个 NASA 的图片一摆出来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这对我是很震撼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常常讲顶天立地以后你还敢不敢讲这句话你还敢不敢讲？作文可以写，但在你人生的经历中，你敢不敢讲这句话？还记得那蜜蜂还在吧？还记得那蜜蜂还在吧？你怎么可能顶天呢？你根本不知道天在哪里。你听完我们弟兄的这个交通之后，你的天的概念是什么？就你头上这一片，所以叫顶天，不可能，我们太渺小了。渺小到一个地步我盼望你们都要在，不管你早晨的感受如何，你里面都有一个感觉，我不能再说哪里有神。都懂我这句话吗？因为你太渺小，你怎么可能发出这种问题啊？懂不懂？这个能够大胆的挑战说没有神的，那你就知道他是谁我盼望这样子开一个头接续昨晚的交通，主真叫我们认识自己我们的渺小渺小到一个程度不可思议无论是旧的放大来说，无论是旧的缩小来说，我们都太渺小。那既然在这么渺小的里面，神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或许你们都睡得很好这几天对我来讲很难过辗转难眠真的所以早晨我昨晚就跟我那组的弟兄姊妹和同学说了，早晨我需要安静一下结果才知道我的床旁边也是一个分组他们都坐下来了，我才知道我又不好出去说什么无论如何，我就考虑经过这么多次的聚集，到底我们还在说什么旧的该知道的我想也都差不多了那旧的不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就像昨晚弟兄所说的 那到底我们该如何啊？那我觉得，早晨，我觉得第一，我们都没有资格站在这里来说主所做的，包括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来替主说他所做的啊。那感谢主，我们不过蒙神的怜悯啊，所以上一次我们也说了，我们还是罪人，包括我们得救，我们不过是一般蒙恩的罪人。所以当我们来说到神跟我们关系的时候啊，最有把握的还是得根据主自己所说过的说。人的领会，我怕我昨天晚上的图画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人的领会，人的认知是太有限太有限了。你对神所做，你对神的心意，你怎么我们是谁能够站在这里来说神所做的，能够来说明神的心意。那没有别的啊，盼望早晨主的话能够在我们中间啊，在我们一个人里面来应付每个人的需要啊，的确不容易啊。你跟同学们说一说啊，这个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好不好？我们请我们打开了你后面的圣经节，在34页，好不好？我们有几乎有两页的圣经，我们不需要全部都读，因为早晨你们大概都读过了啊。但请我们就共同读几处就可以。请我们先读前面的四处，我们一起来啊。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的这个名字啊，你画一下啊。好，第二节来，
必有童女怀孕
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请你在人圈一下，好，以马内利圈一下。好，第三处。
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好，那这一节我们应该在哪里？救主你们。好，第四处，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基督的救主。
他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那在上面的一大段，我们只读一节就可以啊。请我们读马可福音2:5。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请我们再加读2:10。
但要叫你们。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你们好，那到了第三大段，请我们读7:10-24就可以啊。7:10-24，好，你们来。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一位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我想我们早晨开头啊，先从到底你们信谁？好，所以我们先从啊，在圣经中啊，怎么来描绘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所以就前面四节就说出啊，这个多少人听过主耶稣的名字？ 讲？圣经就讲了，他将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主的使者说的，啊，就主的使者对玛利亚说的，啊，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个名是神取的，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你要先记清楚哦，耶稣这个名是神取的，哦，那耶稣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救主，或者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
Amen。
所以当你每一次讲到耶稣的时候啊，你就要知道，哇，他就是要来向我们施行拯救。
Amen。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为什么我刚一再要提醒你，这是神取的名字。
Amen。
所以啊，当你一次来每一次讲到主耶稣或者说耶稣的时候啊，你就要知道他跟你我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他要来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Amen。
这是神取的名字。那主耶稣还有一个名是谁取的呢？是人取的名字，就到我们第二处了，啊，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马内利。
那 这句话是谁说的？是旧约的先知说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呢，啊，人给主取的名以马内利啊，是已经启示出来在撒母耳书，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啊，就有以马内利这一个名字。那以马内利，圣经也告诉我们，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盼望在早晨呢，啊，一开头啊，哎，这两个名啊，你要先清楚，啊，好，那我们稍微停留一下，为什么神给他取名啊，叫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是救主，然后人给他取名叫做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觉得这个逻辑合理不合理？还是应该神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人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当神来取名的时候，应该是以马内利，不是神与我们同在吗？是不是翻出来吗？所以神来取名叫以马内利合理，懂不懂？然后人取名叫耶稣，因为他也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会是我们的观念，但是当圣经来记载的时候呢，他却说神的使者，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然后当先知来预言的时候，又说人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他说出一个什么观念呢？你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呢？你必须先要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Amen。
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圣经是，啊，圣经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圣经的确把神向着我们的心说明出来。所以啊，你看圣经的逻辑啊，当神来取名的时候叫耶稣，我上个主日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呢？昨天晚上 Rex 也提醒我们，盼望我们的一生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就是神与我们同行。你如何能够有神与你同行的生活呢？你必须先要得着耶稣，你才可能有以马内利。好，感谢主。所以这是关乎神名字。所以盼望啊，如果你今天回去，你的室友、你的同学问你，哎呀，你这一天半收获怎么样？哎，你就跟他讲，我知道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耶稣，然后我告诉你，你意义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就告诉他，来 show off 一下。真的，很多人对耶稣很多误解，啊，耶稣是男的、女的、外国人、中国人啊。哎呀，就告诉他，耶稣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这跟他是哪一国人有什么关系？你就问他，你要不要得拯救？你要得拯救，你就先要有耶稣。
Amen。
你希不希望你的人生中有神的同在？你就先得着耶稣。
Amen。
然后你才会有以马内利。
Amen。
啊，以马内利，我想如果你有基督的朋友，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个名字，啊，常常写完信之后下面就写的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这是人取的名字，啊，那所以当圣经讲完这两个名字之后啊，他就开始来说到啊， 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我们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使徒保罗更往前说了，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啊，所以我盼望你能够把这四节啊，早晨啊，求主用这四节叫我们每一位里面啊，主啊，我真盼望我的人生中满了耶稣，也满了以马内利。然后保罗这一句话就说到，他是万人的救主。啊，因为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告诉你们过这一节神爱世人，所以没有问题。那他现在更加上一句了，更是信徒的救主。啊，或许你会，为什么使徒保罗加上这句话？我不是已经得拯救了吗？所以我才从万人变成信徒。那我还需要救主吗？所有在座的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都会告诉你，我们啊更需要拯救。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最宝贵的在哪里吗？从他得救的那一刻到他见主的那一刻，一生都活在拯救的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起来告诉你说我不需要拯救。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告诉你，我更需要拯救。因为一个得着救恩的人啊，是更认识他是一个罪人，很特别。我盼望这个昨天早上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呢，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我自己是很感动的。有谁愿意在公众面前能够说出他里面真实的心情？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谁愿意？只有圣灵在里面，人这样子来得着人的时候，他摸出一个真实的东西。我的羞耻啊，我的美名啊，都算我的事。我愿意站在这里只做一件事，见证我所信的这一位。在我的人生中产生了多大的改变。我以往这样的痛恨人，我以往有这样的反应，我今天能够在我的里面满了对他的赦。这只有神能做。我告诉你，教育是不可能的。
对，
我告诉你，亲情更不可能。只有这一位耶稣，只有这一位以马内利能够叫你得拯救。所以使徒保罗才在这里这么肯定的说，更是信徒的救主。你不要以为啊，你信主之后啊，哎呀，好不容易我可以摆脱这些人，不要再来烦我了。好好好，我信了，我信了。给你一个面子，我信了。好，这句话你带回去，更是信徒的救主。哇，你这么说，我不信，我不信了。他是万人的救主。就告诉你，我们的一生都需要神的拯救。真的是这样。哎呀，这个神的拯救是太好了。有及时的，也有常识，各面啊，神都来拯救我。好，那接下去啊，我们就要看了、神怎么来拯救。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有两大段的圣经，讲到神对人拯救的两个方面。有时候当神来拯救人的时候啊，你是需要被勉强的，就好像这次你来新生之旅啊，不管了、哎呀。希望没有骗啊！我希望都很真实的告诉你们，我们来新生之旅是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好吧，对不起，就算一两个被骗来的，你也来了。有时候啊，你要得着神的救恩啊，是需要一点勉强。这是我们第一大段，我们等一下讲到。那第二大段呢？有神另一面对人的拯救，是神来寻找人。
是的。
所以在神的救恩中会有这两面。那我们就先来看、神怎么来拯救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有一个摊子，这个有四个人，是不是？这四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我早上还在想这个问题，圣经没说。但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早上你们都读过了这个事例，是不是？你有没有这个问题过？ 这四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他们听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哎呀，他能够医治人，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是瘫子，哎呦，我们总要想办法把他抬去见见主耶稣，看看能不能有，看看有没有机会，或者说有没有希望。但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呢？
是。
我们俩可以一起来讨论。好了，那主耶稣啊，就在一个地方啊，就开始怎么讲讲道，是不是？圣经说就讲道啊。讲到屋子啊，满了人，不仅屋子满了人啊，在进门口的前院啊也都满了，是不是？圣经是不是这么说？啊，所以等到这五个人啊，不是四个台加上摊子五个人吗？一到了主耶稣在的地方啊，一看，哇，进都进不去，懂不懂？就你进去了，总还有点希望，但是他连前面都坐满了。但你进都进不去。假如你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你会怎么样？
下次
再来，或者打道回府，反正意思就是我们尽了我们的力嘛。你想想不容易啊，这四个要把这个人抬到绝处所在的地方嘛，甚至没讲多远，但是你总要花点力气嘛，对不对？一到那里，哇，蛮失望的，会不会？你一定会有反应嘛？那当然，他们我不晓得那时候的礼节怎么样啊，也没有美国讲 excuse me。这假如是我那四人中的，我肯定就这么做。我花这么大的力气 ，excuse me。当然，我相信所有围在那里，谁有让路？那我们已经挤到前院了，我为什么让你进去？对不对？我也不是在屋里的，我不会只站在前院而已，我也是屋外的。哇，你想想这四个，所以我就问这四个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哇，至少他们啊，真是，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今天来了，非要见到主耶稣。
明白。
前门进不去，我们怎么进去啊？奇怪，我不想那时候主耶稣在那有没有窗户，有没有后门啊？我圣经都没写，反正圣经就记载了。哇，这四个人也不晓得哪里来的这个概念，聪明，怎么上去的圣经没记载，那梯子哪来的？这都没有，还是一个人上去，都不晓得，就上去拆屋顶。哇，你来到新生之旅了。就是你的弟兄姊妹才屋顶，真的，一面我里面很感谢啊，我自己中央在想，哎呀，你说什么？好，有这些同学们坐在我们中间，我们非常的谢谢主，能来这都是主的怜悯，你们哪可以拒绝我？啊，我是这样很真实的话，但是你们还愿意跟我们在这里生活将近一天半的时间，谢谢主。但是你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背后为你们的祷告啊，殷勤的邀请你们，这就是拆屋顶了，不放弃，拆屋顶就是不放弃。你要得着主的救恩吗？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我不放弃。但这个不放弃不是你，因为我讲你的时候也报告我啊，所以你不要生气。因为我们都是摊子，就这四个人不放弃。啊，那拆屋顶，哎，很有意思。我早上还在想，这拆屋顶的时候总会掉一些东西，哪有拆屋顶没声音不掉东西的？不可能！你想想看，对不对？我不是主耶稣，但我们只是比喻一下啊。哇，现在这个，我相信应该是弟兄们吧？啊，直接上去拆屋顶。啊，主耶稣也不受打岔，是造假。耶和华是你们的拯救，你们，我的名字叫以马内利。那你想想，哪有财物你不掉的东西？不合理嘛！在场的四个一定还上讲话。哎呀，你先一块，我先这块啊！哎，小心点，慢一点啊！什么的，上面好像也……这叫什么？这叫不放弃。你要得着主，你要追求主。
所以我还在问，这四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他们为什么那么有把握？我们只要把这个摊子，我们所负的责任，只要把这个摊子送到主面前，他就能得医治。怎么送是我们的事，得不得医治是主的事。这是他们的心境。我告诉你，甚至他们连拆房子，他们都要把这个送到主面前。他们只是拆屋顶，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让你拆房子。但我绝对信，如果拆了屋顶啊，但我不晓得这样，觉得住那边都住完了，再住下去也看不到觉得住拆房子。因为他们有一个认定，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带到主面前。
Amen。
怎么带？那是我们的事。同学们，你能坐在这里，我刚刚说了，那就是弟兄姊妹拆屋顶。这样拆屋顶之后，圣经怎么说？就把这个摊子，连他的褥子都坠到主面前。怎么坠的我也不知道。那他绳子从哪来的？我相信他当初抬举的时候一定没预备这些绳子嘛，你懂不懂？那从哪来的？你有没有想过？难道他已经想好了我们拆屋顶这绳子都准备了？我之所以现在讲一点，读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你要把它再还原。当然，圣经不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记载下来，那就失去了它味道了。但你读的时候，我读的时候，你要把它还原。而且罪道刚好就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当他说拆的时候啊，他倒是看好，不是乱拆啊，一下坠下去，哎呀！还好远了，是不是？他讲圣经不是讲吗？就在主耶稣面前了。那可能主耶稣不会像我这样走来走去的，主耶稣站得好好的。无论如何，这些细节就告诉你，他们的心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送到主面前。这是他们的心情。好了，送到主面前呢，主耶稣很有意思。爵士不是一直在讲道吗？哎，怎么来了一个人？假如是你会怎么反应？收上去，不要打岔。我你不觉得很打岔吗？我讲道讲得好好的，来了一个人，还从上面来。爵士没有，爵士针对这个需要，你读的爵士讲那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你再回想，主耶稣讲这句话合不合理？这四个人把这个摊子坠下去的目的是什么？要他的医治，很明显，这都不需要我们再说出来。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小子，你的罪赦了。同学们，我告诉你，耶稣啊，最喜欢做答非所问的事。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祷告主都没有听啊。其实主不是不听啊，主要训练你，也训练我，我是做答非所问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主更知道你要什么。
对，
很多时候。我在说，每次我讲到你的时候，绝对包括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你以为你求的都是你要的，主说你的罪赦了。哎呀，主啊，不是我要 A 呀、啊！主说你的罪赦了。主啊，我要一部又好又便宜的车子。主说你的罪赦了。主啊，我才受不了我的 roommate 怎么会搬得跟这么人住在一起？主说你的罪是
对吗？
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再说话，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那一刻所要，我们所求的就是那一刻我所缺乏的。主说我要给你更好，
对吗？
就好像父母亲对孩子一样，孩子要的只是那一刻，我要给他。
他都不晓得那课堂会叫你掉两颗牙，只有他爸爸妈妈知道，所以爸爸妈妈就不给，不给是为了你的更好。
明白吗？
主训练我们，主拯救我们，同样的原则。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祷告没有得答应啊，哎呀，好失望啊，哎呀，不信了，不信了，不信在干啥？都没答应，我告诉你，没答应就叫不信。那种得答应的，当然主也有得答应的，你不要误会了。那种马上就得答应的，我要建议你再祷告两次，我不随便说的。你看看主这里，难道主不知道他需要得医治吗？难道主不知道吗？但好像主的反应是你的罪赦了。所以他讲到这句话之后啊，假如我觉得那四个婴孩还在上面，为什么那神里人拉的？不是吗？那四个还在上面，你想想那四个听到这句话会怎么反应？假如你是那四个人中，你会怎么反应？主耶稣啊，我一定喊，我一定第一个喊，他需要的医治啊！你想想，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把他终于放到你面前，你怎么说了这一句话？这四个人至少圣经记载一点声音都没有，包括这个摊子，假如我是那摊子，我也喊，我要的是得医治啊！他们五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哎，谁有声音啊？有人有声音哦，有哦，谁？文士。那文士已经坐在屋里，对不对？而且这文士有声音啊，圣经也记得很有意思，所以我说圣经太有意思。你请你再仔细的读，他是讲出来的呢，还是
心里？
他也不敢讲。因为文士就是在那个时代熟读圣经的一般人，或者是经学家，熟悉圣经啊。所以在这里啊，我要请你要把这句话听准确啊。很多同学们的时候反应是：哎呀，我没读过圣经，我怎么能信主？读圣经跟信主没有关系，信主就是信主。那个时代的文士或经学家就给我们一个最好，他们对圣经熟透了，但他们一点都不承认这位站在那里的就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主耶稣。所以他们心里才低估嘛，对不对？低估什么？你是谁？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你看到没有？他把圣经跟神分开了。他不知道，讲这句话的就是神的，所以他里面才低估嘛。哇，这五个人真了不起啊！拉绳子的还在拉，躺在那里还是躺在那里，不是吗？我再说，你要圣经要这样读啊！你哇，当时旁边这些圣经读很多遍的、熟悉的呢，心里就低估了。你是谁？你怎么能说出这么远的话？主耶稣很有意思啊！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就知道了，是不是？
对。
然后主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主耶稣就把他们公开的说出来。他们是心里这样子的议论，但主耶稣来把他们说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公开的说出来。当然我不晓得文士坐在哪里，但是主耶稣就把他们公开说出来了。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主耶稣就把他们公开的说出来。那主耶稣就这个文士啊，虽然讲这句话跟人对不在一起，但他讲这句话是蛮属灵的。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这句话是真理的话，但他没有把它连于啊主自己。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同学们问的问题都是很属灵的，但是你把连于主就好。像昨天在我们组里有个同学就问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哎呀，如果主真有这样的赦罪的恩典，那是不是基督徒就故意更犯罪呢？都是很属灵的问题啊。
对，
好，那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啊，就继续接下去说哈，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主耶稣就自己把这个问题就说出来了、啊、那你想想看哪一样容易？你的罪赦了，我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嗯，
你的罪赦，
想想看，这不主耶稣问我们吗？
对，
你觉得呢？哪一样容易？好，素慧姊妹说都不容易。但如果真要我们选择题选一个，哪一样容易？我们想想看这个逻辑，好，对吧？你这个逻辑来思考，应该是赦罪比较好。为什么呢？当主耶稣说你的罪赦，这不主耶稣最先开始讲的话吗？小者的罪赦了，到底赦了没有？谁知道？
对
呀，你懂吗？当主这样来说这句话的时候，谁知道？但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呢？这是人人都看得见。
对，
至少那一褥子他全员坐满了。嗯，再加上顶上石。所以啊，当主耶稣把这一句话说完之后，我为什么会这么问这个逻辑、啊、就接着下面的心情。他下面心情就怎么说？他说啊，这个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好，所以他就把这句话再说出来。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但他做了什么工作？他讲了这句话，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所以他赦罪权柄的证明在哪里？起来，
拿
你的
褥
子
回
家去。当文士来挑战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两个就绑在一起。你要挑战我的赦罪吗？我告诉你，我就叫这个人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就告诉你，你要得医治吗？是在于你的罪的事。这就是主耶稣一开头讲的那句话：少子，你的罪赦了。换句话呢，如果没有文士的打岔，那个瘫子就起来就走了。但是文士这么一打岔，主耶稣就把这一个事例啊，就是罪得赦免。起来拿褥子行走，就变成一件事。就是他的行走，就是证明他的罪得赦免。因为你不是里面意念吗？
对。
我怎么知道他们得赦免？他起来行走就是他的赦免。感谢主，同学们，啊，很多的时候你告诉主，主啊，我希望我更好一点，我希望我更温柔一点，我希望我更有爱心一点。这个就叫做得医治。但你要知道，你怎么能够真实的得着医治呢？罪先得赦免。而且主耶稣自己讲的太好了，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哈利路亚。赦罪的权柄是主的，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把握说出这句话。那得医治行走是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情形，但要请你们记得，那个显出的情形不是医治而来，是罪得赦免而来。好，感谢主。所以我想、啊、这个事例、啊、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我们去回味。好，这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吧，我就把它摆在这里，好，跟同学们一同来分享。那所以我讲呢，这是一面。有时候来的时候救恩啊，是需要同学们勉强一点，弟兄姊妹勉强一点。所以有时候你虽然不愿意来啊，盼望这个事例、啊、给我们一点帮助、啊、还是请你来。其实你里面一百个不愿意、啊、那好吧，那就去试了抬你吧。好，就下次弟兄姊妹去了四个，你也会被吓住。
当然他不会带床单啊什么绳子啊回来啊，他们就是啊热诚真心的欢迎你。好，那这个事例我讲到这里就可以。那这个在上面大段，它是圣经中很有名的三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如果你有一点基督教的背景或者信主的背景，你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些事例。而这三个事例啊，是一组。所以我当初在考虑的时候啊，我本来是想把第三个拿出来，哎，又觉得这样子、啊、就不完整。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就是主耶稣自己传福音。所以你就要来看一看啊，主耶稣当初在地上他怎么传福音啊？他前面不是有一点背景的描绘吗？他说啊，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法利赛人就是在当初啊最智利的一般人，他们最遵守律法啊，所以他一切都符合标准。再加上文士熟读圣经的一般人，啊，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了，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不能他们吃饭。这是背景，就主耶稣传福音的背景，所以主耶稣接待罪人，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下一回啊，弟兄姊妹家打开要请你们吃饭，你们一定要去。为什么？主耶稣在那里。主耶稣很喜欢跟你们一起吃饭，好不好？弟兄姊妹把家打开请你们吃饭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再忙都要去。好，明天考 final 吃饭还要吃、啊、而且吃的有主耶稣啊，就一说嘛，又同他们吃饭。主耶稣在地上啊，所以你不要把主耶稣想成了、啊。你们这帮人基督徒又吃又喝，主耶稣他还不需要吃喝的。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就告诉你，主耶稣肉身在的时候就跟你我一样，主耶稣也会困，也会疲乏，而且主耶稣也发脾气，哇，到店里做什么仙呢、啊？当然了，他那个不是乱发脾气，但我就形容一点。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跟你我是一样。好，有这个背景在啊，主耶稣就来传福音。主耶稣怎么传福音呢？他就用三个比喻，是不是？那圣经就说了，主耶稣就比喻对他们说。好，那这三个比喻啊，都是讲到失而复得，就是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要读那一次。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好，那死而复活，今天我们不去着重的说，我们愿意着重的说啊，失而又得，因为这三个事例都说明这一件事情。第一个事例就是我们比较相对的耳熟能详的，是一个什么事例呢？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圣经就说、啊、为羊舍命。所以这一个一百只羊中少一只的势力啊，就说明主耶稣已经把救赎的代价都为你我付上了。我们不是讲的我们是罪人吗？所以罪人啊是需要被赎回的。那这个代价谁付了呢？主耶稣付了。主耶稣在什么样的情形中付的？在好牧人的身份中为你我付上。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说下面就来讲说主耶稣怎么来这个说明他自己是救主、啊、那在第一个比喻中他就用自己是好牧人来说明他是救主、啊、你想想看、啊、一个好牧人有一百只羊应该没问题，就他应该知道他自己有几只羊，还一百只，那一百只少了一只，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把一群、啊、一个牧场，我告诉你这是一百只，我告诉你这是九十九只，我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是哪一个？如果只有我知道，两个卷啊，好，我把两个卷放在这里，你懂我的意思了吧？只有我自己知道哪一个是一百只，哪一个是九十九只。好，那我现在请你们所有的人来看，就这么一眼看过去，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卷是一百只，哪一卷是九十九只？
不能。
我只能说我不能。而且对不起，我要再加一句 ，I don't care。为什么？我还有99只嘛，我哪能去分辨100只、99只？如果我只剩1只了，那我当然要注意了。哦，那我怎么跟我老板交代？哇，99只，老板你也不要生气，至少还99只呢，怎么好生气？做的不错了。或许老板并不知道他有100只，那也不一定。但我的意思，为什么要形容一下？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不同在哪。圣经上，我约定在说，圣经就这么有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牧羊来说，逻辑上来说，根本就应该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当他出去放羊的时候，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意思？但圣经就这么描绘了。这一个好牧人，为着迷失的这一只啊，他把99只放在哪里？就放在旷野。圣经是这么说，好，所以就把它放在旷野，去寻找迷失的那一只。这很值得我们寻味啊！哪有牧人会做这件事情？假如我是牧人，我一定要把这99只顾好。那走迷失是你的事。我还有99只，我要好好照。我讲的哪里有错啊？难道我不应该更为这99只而活吗？我怎么可能把它放在旷野去找走迷的那一只呢？弟兄姊妹，神对你我的拯救，就好像好牧人，在你觉得，哎呀，我来新生之旅，你要知道。主耶稣把99只放在旷野。当然后来啊，在 这一段末了的时候，他说到这99只是什么？99个义人，他不是说到吗？我为这个罪人的悔改啊，比这99个义人不悔改，那欢喜是更大的。那你会觉得，哎呀，我还有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只有我被邀请来？你就是那一只。你要先得救，你才能再回去告诉他其他的99只。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先管，那99只怎么办？主耶稣说你怎么办？我说不，我还有99只啊。主说我就是为了你来的，我先把它放在旷野，找着了，我扛在肩上，然后把邻居朋友都邀请来了，哪有这件事情啊？假如这个牧人是中国人呢，你会怎么做？啊，你先揍一顿。
假如这个牧人是中国人，肯定揍一顿嘛，这个不争气的，这不听话的，毒打一顿，看你下次敢不敢？这不是我们的观念吗？怎么还扛在肩上？还把邻居都找来？哇！我真的找到了！哪有这种事情啊？中国人饿你3天，看你还敢不敢跑？我这都不是随便说的。我相信我们会心一笑，你懂我的意思。还好这牧人不是中国人，否则那只羊真可怜的。我看他跑得更远。我认为是中国人，好的，我干脆不要了，我继续。同学们，主就是为了你而来寻找的，这是主耶稣的心情。虽然他已经有99只，但他为了这一只，他愿意把我们放在旷野寻找。而且你知道那个找着以后的那种反应、那种心境，这是叫我们最感动的。这不合逻辑吗？我的意思，救恩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如果你还有一点的观念，你觉得我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才能信主，我一定要把圣经读过多少，我才能信主，这叫做逻辑的救恩。真实的救恩是完全没有逻辑。
神为什么救我？没有逻辑，神就要救我，哪里有逻辑？叫我带99之后我就走了，回家了，你很好吗？就说过，把你扛回来，亲朋好友都叫来，哇，这个欢喜是更大的。同学们，这就是主对我们的赏赐。感谢主。好了，那这是第一个比喻。那你说，一个比喻就够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这只迷失的羊。主耶稣说不够啊，谁愿意承认我是迷失的羊？主耶稣说不够，我还要再加上两个比喻。那第二个比喻啊，你先看，好像跟第一个，你如果早上读过了，你会觉得蛮接近的，但是你仔细读啊，它有很大的差异。第二个比喻就说到地点在哪里，那屋子。第一个的比喻地点在哪里？在旷野。那第二，它是失落的什么钱币？总共有几个？10个，少了一个。所以它的这个你要把它串在一起，它发生在屋里。所以等到这个富人来找这个失落的钱币的时候，他是怎么找？他先点上灯，然后呢，细细的。因为点上灯细细的找，就绝对不可能在旷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屋里的寻找，为什么会点上灯呢？要细细的找呢？就说明啊，当主耶稣救赎的工作，就是这个绵羊的比喻完成的时候啊，圣灵的工作就进到我们这一般人的里面来，细细的把主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实施来应用。昨天晚上 Rex 画的那个图、你有点概念，是讲到灵魂体吗？
对，
圣灵啊就进到你我的深处。为什么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对主的话有一点的触动呢？为什么时候你会对弟兄姊妹的见证有反应呢？圣灵在细细而且点上灯，来细细的，就开始啊来搜寻了。这个跟逻辑都没有关系，我愿意再说，你不可能想得通的。哎呀，他莫名其妙你就被触动了。哎呀，某一个人的主的话就感动你了。所以救恩呢、永远是三方面三个阶段，你一定要有迷失主的救赎的成就。才可能带进圣灵细细的搜寻，而且是点上灯，就是蒙光照。哎呀，你会真的觉得主啊，我的确是污秽，我的确是一个渺小的人。这个人说服你是没有用的，你一旦蒙光照，你哎里面就觉得哎呀，我真是这样。那你看。当富人把这个钱币找到之后，反应是怎么样？是一样的，非常的欢喜。这都是我们不可思议的观念。少一个钱币，把拿来就是了，没有，就去把它找到，而且找到以后是非常的欢喜。他说什么？一个罪人悔改，是不是？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Amen。
还有九个。但他注意的是，这个罪人要悔改，然后就为他非常的欢喜。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救赎，也得有圣灵的工作，才可能进到浪子。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设定，就是父亲等你回家。这次我们的主题不是说要回神的家吗？你怎么可能回神的家？你必须要有基督的救赎。也要有圣灵在里面的光照，所以才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情形。父亲在那里盼望回家。那父亲这个事例，当然啊、你要记住啊，这都是主耶稣的传福音啊。你看主耶稣会不会传福音？这是主耶稣自己传的福音啊。他就说到两个在相当富有的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孩子。那这个小儿子老妖啊，我也是老妖啊， 人你都不觉得哇你马上老腰了其实我很骄傲的真的、啊、哎呀我这个从小、哦、我父母亲生我的时候年纪就相对大然后 我是我们家老六我上面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哇我就几乎啊要天有天啊要地有地我就这么成长了、啊、当然不可能了对不对我刚不讲了但我就形容给你听这就是我成长的背景所以我很能懂这个当老幺的心情当然后来主怜悯了、啊、这个主就拯救我所以这个小孩子出去的挥霍啊浪费资产啊哎呀主就带领我回家、嗯、所以圣经不是记载吗这个小孩子有一天呢、啊，你知道人都是在福中不知福、嗯是不是呢、嗯、你在一个最幸福的家庭里但你从来不觉得你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呢这里就告诉你他就说、啊、你把我的家也给我我要出去闯一番、嗯、哎呀这个做爸爸的也真不容易啊中国的爸爸是绝对不给的、嗯、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啊、我看中国的儿子也不敢问的问题开玩笑了大爷一半给我不可能好小儿子就这么把他该给的份拿出去拿出去拿出去之后啊就所谓的闯一番啊圣经怎么讲的叫什么叫他闯一番、啊、他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这个叫做闯一番这不是闯一番就是他离家的心境他是闯一番的但他出去以后他才发现远方多远我知道肯定很远好像我们在国内就老天越远是不是我听到好多弟兄姊妹跟我说哇好不容易离开父母亲了、啊、往远方去上面我就不读了啊圣经上面就说了这个任意放大浪费的事情然后呢耗尽一切所有本来是闯一番的、啊、结果到一个地步啊就是耗尽一切所有如果就他本身的条件是这样但是如果外面的环境还不错那还可以活他不仅本身耗尽了一切那很不幸再加上美国经济不景气这不是吗经济不景气 啊为什么我说美国经济不景气呢预兆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无钱这好像在美国啊哇那现在中国是不得了好像现在美国自己本身一切所有的都耗尽然后外面的条件呢又是最不幸的时候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啊、哇那他真是为难你懂不懂如果外在条件好他是打工了他不是后来不是去打工了吗、嗯、所以打工的条件那真是差、啊、当然你们现在留学生哪知道什么叫打工啊开玩笑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你父母亲那一代的留学生呢那真是辛苦就是我们那一代的留学生我刚来美国也是读本科就洗瓶子到实验室洗瓶子没有气能啊至少洗瓶子会那知道老师还问我会不会洗瓶子心里想洗瓶子还是难的哇后来知道实验室的洗瓶子不是家里的洗碗洗筷子也先用自来水洗完后蒸馏水蒸馏水洗完后还有一个变得更好的水好我不去说洗瓶子那就告诉你那时候我们都要打工了现在留学生想什么叫打工啊但我盼望你珍惜主所给你 所有。不要像个小儿子一样。为什么我这么提一下？当然，主在时间里，主在他的主权里，给我们不同的带领。但你要真实主所给你。你不要有一个心态，我也要到远方去。你要有一个心态，你要珍惜主所给你。好了，他到哪里去打工啊？他到一个地方啊，就到田里去放猪，再就去打工了。啊，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就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下面这句话你要读过，也没有人。你不要把这句话不读进去啊，意思就是他还有豆荚吃啊，也没有人，这是他处境，所以这个心路历程啊，本来在他的父家里啊，因为后面你就知道了有多少故宫啊，你说我为什么说他是相对富裕的家庭呢？然后他拿了他的家业，他出去了。一切都耗尽，再加上那地大饥荒，再到一个人去打工，到田里去放猪，他想吃猪吃的豆荚，也没有人，这是他的处境。就在此时此刻，好，我把他的背景描绘一下，十四节，他醒悟过来。那我就要连于到前面讲那两个比喻了。为什么会有醒悟过来呢？因为圣灵在里面细细的照。为什么会醒悟过来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家庭出来的。这就是基督的救赎。他知道他原来的身份应该是什么。然后再加上圣灵细细的照，哎呀。他就觉得这不对嘛，他就醒悟过来，所以一定要连于前面两个事例。这就是为什么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回到父的家里，是一个接受主救赎的人，也是一个圣灵在里面有光照，圣灵这时就光照他了。你看看你现在的形象，你要想吃豆荚都没有人。当圣灵这样光照的时候啊，他就醒悟过来了啊，他就说如何如何。然后十八节啊，醒悟是里面的事，十八节是一个动作，叫做什么？我要起来。哇，如果只有醒悟没有十八节的我要起来啊，那个就叫反省。反省是没有果效的，反省只觉得我不好。醒悟一定要加上动作，我既然能光照，我就要起来呀、啊！我要回到我该有的地位。好，他起来之后啊，哎，这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就想好，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要怎么说？你看是不是这样？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嘛，对不对？哇，这个。我刚才跟你讲过，啊、我不是读小学很皮吗？我很皮啊！我跟你讲，我都在学校带头起哄啊，没跟你讲过？
没有。
我是小学带头起哄啊，我独生子嘛，带头起哄啊。啊，有一天闯了大祸，我的班导师啊，翟神，啊，你们这几个起哄的男生啊，都站在这里。因为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他说你回去把每一个人的父母亲叫来。哇，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那天失礼的印象这么深刻、啊。我想我自己闯祸，我一个人担不算了。哇，把我这些同伙全叫出来，然后还回去把每一个人的父母亲叫来。哇，陈阿姨，请到学校去。谁谁谁啊？你知道最叫我难开口的是谁？我自己的母亲，我爸在上班。哇，就 所以当然了，我一定要跟我妈讲，一定是最后一个，前面都先请去了，一路还盘算，只能跟我妈讲。我再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就算了，懂了，我一人当了，我还要跟我妈解释，哇，这些都去。那个应该叫我太深刻了，所以我完全懂他在这里这个想位置。虽然他醒悟，虽然他也说我要醒悟，但他里面还要弥补他的亏欠。他醒悟就认定他是一个有亏欠的人。那我要怎么见到我父亲？怎么说呢？他很有意思，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先说得罪什么？当然 你懂他的心境，他就是得罪了神，然后我又得罪了，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是，
你知道这就是人最难的地方，有醒悟是圣灵的光照，然后我要起来主的恩典。但即使是这样，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都还是故宫的观念。什么叫故宫的观念？这就是我们上个主日讲的，做工的工匠，就叫故宫，不就做工的工匠吗？我替你做一些，你就给我一些，这叫做故宫。那恩典呢？上个主日说的，就无缘无故的。所以啊，他意思就是告诉他爸爸，所以他不是来加这句话吗？我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做故宫雇回去就是了。当然，这是他这一面的盘算，对不对？所以还是回去了。回去之后啊，那这是很感人了。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他亲嘴。同学们，这是主对你我要想的。但是我要再说，我要醒来跟我要起来，这是你要做的。父亲没有办法替你做这一步，但一旦你做了这一步，哇，还好我们不是一个中国父亲，你想想中国父亲那还得了？哇，你不孝子还敢回来的？最起码先说一顿。关他三天，吩咐仆人，没有啊，大老远就看见了，你就知道这个父亲是怎么样，就天天在忙碌，否则他怎么可能大老远就看见？如果不是一个等待的心，如果他不是有一个把握，他会回来，他怎么可能有这种期盼的心呢？然后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他心，这的确是神向着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故宫嘛，所以他马上就这个小儿子的回答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他说他马上就把他预备好的那一套，所以你看看哪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十九节，没有十八十九跟二十一节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那你如果把二十一节跟十九节绑在一起，差别在哪里？少了哪一句话？把我当做故宫。所以同学，当你认识神救恩的时候，你里面的观念和想法或许都还是个故宫的感觉，主就已经打断你所有的想法，父亲根本不让他说完，他上面怎么说？父亲却吩咐仆人，同学们，主对我们的拯救是却。如果父亲还等着把这句话说完，那就没有拯救，那就是一个故宫了。父亲没有等他把这句话说完，就打断了，然后就吩咐仆人了，把上好的袍子拿来，把戒指戴上，把鞋子穿上。这就是神对我们全备的救恩。 这个却就说出了神的救恩是照着神来拯救，不是照着你我，你我都还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很有意思，人来到神面前了都已经想好一套了，但神却吩咐仆人，同学们你要感谢主对我们的拯救，神对我们的拯救是确的拯救，神要来拯救，神就来全备的拯救。好，这样的拯救完之后啊，还要把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一个23节肥牛肚的宰来，就是前面的两个比喻，他们把亲朋好友找来的相关性。他这里没有说把亲朋好友找来，袍子绝对是一个人穿的，戒指一定是一个人戴的，鞋子更是一个人穿的，这没有问题。但肥牛肚怎么可能只有他跟他小儿子吃？所以他后面不是说什么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所以这个就是多人的。所以一样的原则，当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你要知道主在那里的喜乐远胜过我们所能想象。那好，所以他后面就说了，我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死而复活是指的儿子个人死而复活，那失而又得是指的谁呢？是指的父亲。这个父亲的立场他是失而又得，这就是我刚开头就讲出这三个比喻。所以同学们，你知道你的得救谁更欢喜？你知道你今天如果有一个愿意回家的心，谁更高兴？谁？
神
就是神。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得救啊是我，没有错，当然是我。但你知道谁在那里更高兴？谁在那里已经等好了要抱着你的景象跟你连连亲嘴吗？是这位父亲。所以啊，你知道如果我们有一点顺，如果我们愿意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回头，哇，袍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肥牛肚宰了，这是神对我们的拯救啊。然后就欢喜快乐。同学，我盼望啊，早晨这一点的交通降临里面对信主，这是主耶稣自己传的福音，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愿望，我要醒悟过来，我要起来。当然既然主耶稣已经把这个事例讲完了，所以啊你就不需要祷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也不需要，你就很简单告诉主啊，我要回家。然后好，最后来一节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记这些事啊，不是让你来研究，不是让你来讨论，是叫你干嘛？叫你信，叫你信耶稣